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洲国防部长会议，巴西重申尊重民主体制。俄罗斯直减供应，大打天然气战，泽连斯基欲加强制裁。粮食危机有解，黑海谷物运输中心在伊斯坦堡开幕。对抗中共，美海军将建大型载人无人混合舰队。物价攀升冲击 ，IMF 调低全球年度增长率至 3.2%。汉莎航空地勤罢工要求加薪，逾千航班取消。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第十五届美洲国防部长会议26日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开幕。巴西国防部长洛盖拉表示，尊重美洲民主宪章的中心目标，加强维护民主国家的民主体制。美洲民主宪章第一条规定了宪章的宗旨和目标，美洲人民有民主的权利，他的政府有义务促进和捍卫民主。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也都在演讲中捍卫民主，表示整个南半球可以更繁荣、民主和安全，而民主越深入，该地区就更安全。奥斯丁表示，美洲国家不单止因为地理而团结在一起，也都因为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对人权和人的尊严深刻尊重，以及对法治的承诺和对民主的奉献唇齿相依。根据巴西国防部公布的时间表，会议举行三日，28日是活动最后一日。34个与会国家的部长将会签署巴西利亚宣言，强调各国作出的承诺和在会议期间进行的讨论结论。巴西10月将会举行总统大选，洛盖拉6日出席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的时候表示，电子投票系统需要不断改进，否则军方对选举进程表示怀疑。克里姆林宫26日表示，俄罗斯通往欧洲的最大天然气管道北溪1号，一个送到加拿大维修的涡轮还未运返，另一个涡轮就出现瑕疵，需要停机维修，因此供气量将会减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话：，我哋得知针对欧洲新的天然气威胁，咁系俄罗斯对团结欧洲发动的公开天然气战争。泽连斯基呼吁欧洲各国加强对莫斯科当局的制裁，以报复俄罗斯发动的天然气战争。欧洲联盟就同意天然气使用量缩减计划，同德国企喺一起，并且回应俄罗斯操控天然气供应，以此作为经济武器。另一方面，乌克兰国营运输管道营运商26日表示，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在没有事先的通知底下，将乌连戈尔、冯马利、乌日霍罗德输气管的压力急剧增加。这条管道专门将俄罗斯天然气输送到欧洲。这间乌克兰公司指出，输气管压力骤增可能导致紧急情况，例如管道破裂等，管道营运商有义务在事前互相通知。联合国和土耳其27日在伊斯坦堡和俄罗斯以及乌克兰开设一个联合中心，以协调恢复黑海各地的谷物运输。据法新社报道，土耳其国防部26日表示，该中心将会举行正式开幕典礼，土耳其国防部长艾卡会出席仪式。俄罗斯国家通讯社塔斯社话，俄罗斯国防代表团已经在26日飞往伊斯坦堡，准备参加这项仪式。俄乌交战，各方同联合国以及土耳其在22日签署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这个联合指挥和控制中心是协议的一部分。乌克兰官员25日表示，他们希望这个星期较后时间派出俄罗斯2月入侵以来首批满载谷物的船只，但是俄罗斯23日就以实弹攻击乌克兰黑海港口敖德萨，再次令人怀疑协议能不能够落实。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吉尔迪星期二向舰队发表了2022年航行计划。根据海军所发表的报告，美国海军认为未来的舰队应该由350多艘有人驾驶的舰艇以及大约150艘无人驾驶的舰艇组成， 並且希望新技術能夠降低運營成本，因為他正準備對抗一支不斷壯大的中共艦隊。2022年航行計劃建立在2021年的計劃基礎上，他進一步概述了美國海軍將會怎樣建立、保養、訓練和裝備一支強大的海軍力量，加強和戰略夥伴的關係，同時壓制衝突，並且在需要的時候幫助美國贏得戰爭。目前美國海軍的戰鬥部隊有298艘艦艇，當中不包括幾十艘補給和後勤艦。美國海軍提出的2023年財政年度預算要求為8艘新艦艇提供279億美元的造船資金，包括兩艘維珍尼亞級攻擊潛艇、兩艘阿利伯克驅逐艦和一艘星座號護衛艦。美國國會正在努力為海軍的艦隊增加艦艇。中俄經濟下滑，全球通貨膨脹高於預期，再加上俄烏戰爭帶來的負面效應衝擊，國際貨幣基金 IMF 26號再度調低全球2022年經濟增長率到 3.2%， 明年亦都下調到 2.9%， 分別較4月下調 0.4 和 0.7 個百分點。根據這項最新更新報告，受到影響增長放緩、家庭購買力下降以及貨幣政策緊縮影響，美國今年的經濟增長率下調 1.4 個百分點，修正至 2.3%。 中國就因為進一步封鎖和房地產的重大危機，經濟增長率下調 1.1 個百分點，達到 3.3%， 並且對全球帶來外溢效應。歐洲就下調到 2.6%， 以反映烏克蘭戰爭和貨幣政策緊縮。報告指出，抑制物價上揚應該是政策制定者的首要任務，但是由於政府預算因為疫情大流行而捉襟見肘，而且需要採取通縮的整體宏觀經濟政策，這類政策將會需要透過加稅或者減少政府支出抵消。貨幣緊縮政策亦都會影響金融穩定，需要明智使用宏觀審慎工具，並且對債務解決架構進行改革。COVID-19 防疫規定鬆綁，推高需求，但是長期的人手短缺令到乘客面臨航班中斷、大排長龍和行李遺失等問題。德國漢莎航空表示，由於地勤人員計劃罷工，27號被迫取消在法蘭克福和慕尼克國內樞紐的幾乎所有航班。漢莎航空26號在聲明表示，由德國服務業工會發起為期一日的罷工將會產生巨大影響。漢莎航空27號會被迫取消法蘭克福和慕尼克樞紐的幾乎整個飛行計劃。該公司並且補充說，不排除對原定28號和29號部分航班造成連鎖反應的可能。今次罷工將會令歐洲各地的夏季航班旅行帶來更多痛苦。另外，英國廉價航空公司易捷表示，在今年第三個財政季度，亦即是4月至6月，由於地勤和機組人員短缺，導致航班取消和延誤，已經造成1.3億英磅虧損，但是7月的經營情況已經有所改善。易捷指出，目前7、8、9月的機位預訂率為 71%， 載客率略高於2019年，售票收益就較疫情爆發之前高出 13%。
菲律賓北部 7.1 級強震，建築物損毀，民眾受傷。闊別18個月，川普重返華府發表國策演講。印尼和美國8月聯合軍演，日本自衛隊將首度參加。美參議員提法案抑制北京大量購買俄石油。美国将战略石油储备额外释放2000万桶。经济学家说，美国新屋需求低迷，房价恐暴跌。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7月27号礼拜三，下面是一节国际要闻。7月27号，一场规模 7.1 级的强震袭击菲律宾北部。目前传出有民众受伤和建筑物损毁。今次震央距离首都马尼拉是300多公里。当地有建筑窗口被震碎，可以明显感受到高楼的震动。 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今次强烈浅层地震在当地时间上午8:43侵袭吕宋岛山区和人口稀少的艾宝拉省。地震规模最初预估是6.8级，这个亦是菲律宾近几年来最强烈的地震之一。菲律宾交通部指出，首都马尼拉亦都能够感受到今次地震的威力。当日强震发生之后，马尼拉市大众运输系统已经在尖峰期间停止营运。艾博拉省拉冈吉朗镇官员维拉莫话：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余震。当局已经听到有房屋损毁，好彩目前未传出人员伤亡。礼拜二，前总统川普返回首都华盛顿 DC， 在高级智库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举办的活动上发表了演讲。这个是他自卸任离开白宫一年半以来首次返回华府这个政治和权力中心。而会议内容亦释放出重大的竞选风向标。据国会山报指出，川普将在为期两日的美国优先议程峰会上做压轴的演讲。这个智库主席罗林斯表示，他相信这个会是一次非常注重政策、具有前瞻性的演讲，亦都非常似川普总统的第五次国情之问。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是由川普时期的政府官员成立的，目的是宣传川普政策。今次峰会围绕10个关键政策领域，还包括很多带有川普标志性的问题，譬如继续在南部边境修建隔离墙，以及排干政治沼泽等计划。罗林斯说，我们正在确保当我们返回白宫的时候，已经确实地为每一个关键机构制定好相关政策和流程。据俄罗斯国防部26号宣布，俄罗斯计划下个月起在东部地区举行一场战略军事演习。中共是否选择参加，或者以什么规模参加，都将为外界检视中俄双边关系提供重要的线索。据路透社报道，这场东部军演将从8月30号起至9月5号结束。俄国似乎有意传达一个讯息，就是俄罗斯虽然在至今5个月的乌克兰战争中损失惨重，仍然将重心放在国家整体领土的防御上，在军事方面亦依然有能力维持运作。不过，伦敦智库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军事专家布尔格话，自从2月以来，来自东部军区的很多部队和装备都已经在乌克兰部署、轮调、截损和阵亡，所以他们还能够挽回些什么，相当耐人寻味。另一方面，美国和印尼亦将在8月展开联合军演。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礼拜二和印尼总统佐科威会谈之后宣布，日本自卫队下个月将历史性地首度与美国和澳洲一起参加在印尼举行的加鲁达之盾年度军演，以加强防御合作。礼拜二，三名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包括卢比奥、斯科特和克拉默，共同提出一项法案，要求处罚任何为从俄罗斯向中国运输石油或者液化天然气的邮轮投保或注册的实体。这项法案有机会在参议院获得表决。不过，这个法案和拜登政府的政策相左。目前，华府志在保持石油供应，同时减少俄罗斯的能源收入。财政部长耶伦目前支持欧洲将推行的一个概念，即为俄罗斯石油设定价格上限。如果买家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购买，就可以继续使用俄罗斯石油。但俄罗斯方面亦表示，如果油价设定过低，仍然会拒绝供应。之前在西方国家停止购买之后，俄罗斯石油价格随即大跌。中共当局借此大量购买了低价的俄国石油，并且连续在5月、6月成为俄罗斯最大的石油进口国。批评者认为，中共的购买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西方的制裁。另据彭博社指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体，如果切断俄罗斯的供应，有可能令到北京更加激烈地竞争来自中东和非洲的石油，进一步提高油价。 据美国政府近日表示，美国将从战略石油储备中额外出售2000万桶石油，这个是战前计划的一部分，旨在平衡受到俄乌战争冲突的影响，以及需求从疫情中恢复的石油。美国政府在3月份曾经宣布，将从战略石油储备释放创纪录的每日100万桶石油，为期6个月。而这些石油存放在路易斯安那州和德州海岸。根据美国能源部的统计显示，2022年美国石油产量将从每日大约1120万桶增加到1190万桶。到2023年将增加到近每日1280万桶。一名高级政府官员告诉路透社知，美国已经从储备中出售了 1.25 亿桶。已经向购买者交付了近7000万桶。官员表示，战略石油储备一直是石油和炼油公司的供应生命线。而石油行业从疫情高峰期间产量下降之后，正持续努力恢复生产。据商务部礼拜二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6月份新屋销售只有59万户，月跌幅度达到 8.1%。比不上市场预期的659,000户。从曼神殿宏观经济首席经济学家薛佛森礼拜二交给客户的报告中说，单户住宅被高估了 15%到20%， 所以跟着下来几个月的情况将会非常艰难。薛佛森在报告公布之前预测6月份的新屋销售会下降到55万户。对比2020年8月当时的新屋销售突破到100万户。薛佛森指出，市场正在适应一个新的事实，房屋销量越来越低，但库存还很多，所以价格势必会向下调整，很可能会是相当大的幅度。他表示，新屋销售数据紧跟住抵押贷款申请数量，这个清楚地显示需求正在下降。另外，虽然标普 CoreLogic 海斯直勒房价指数显示5月份美国屋价月增 1%， 薛佛森仍然呼吁客户无视这个数据，因为这份报告是以3个月的平均值去做计算，并未考虑到美国房市的迅速变化。